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8月8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政府对中国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上星期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电视直播采访时，显然被警察破门而入带走一事表示关注，并谴责中国持续践踏人权。一位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对警察在孙文广教授在家中参加美国之音直播采访时破门而入以及孙教授目前失联的报道感到关切，我们谴责中国持续践踏人权，特别是对根本性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的压制，以及对试图捍卫这些自由的活动人士、律师、新闻业者和公民社会领袖的非法拘禁。我们呼吁中国允许所有人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无需害怕打击报复。这位发言人还说，新闻业者揭示诸多问题，维持公民知情权，推动对重大问题的有力讨论，并让他们的政府，包括我们本国的政府承担责任。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和在中国的其他记者和媒体专业人员的工作，他们为从事这项重要的工作而奉献一生，并承担巨大的风险。我们要指出，中国的新闻业者在美国可以作为新闻业者自由从事他们的工作，而不会受到不应该有的干扰。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共同主席众议员史密斯都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孙文广。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宣布，为应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措施，美国已经最后确定了被加征 25% 关税的价值约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清单，关税将从8月23号起开始征收。这是根据301条款被加征 25% 关税的约5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价值约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已经在7月6号被加征关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期待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年内访问华盛顿。马蒂斯星期二在五角大楼会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魏凤和部长访美的细节，他在回答时三次说期待中国国防部长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马蒂斯说，他不久前刚访问中国，与中方官员举行了很好的会谈，并期待继续这样的讨论。马蒂斯今年6月底访华，不仅会见了国防部长魏凤和，还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举行了会谈。他表示希望多听听中国领导人对两国战略关系的看法，并掂量中国的战略雄心。美国的一些朝鲜事务专家说，除非平壤提供其所有核武器及核设施清单，并同意朝非核化目标采取可核查的具体步骤，否则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则是不明智的。川普总统上星期表示有兴趣再与金正恩会面，在一条推文中说，我期待很快与你见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俄罗斯肯定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并采取实际行动破坏选举程序。马蒂斯星期二在五角大楼对媒体表示，在美国本土以外，美军网络司令部与国家安全局具有很大的能力监控外国势力对美国大选的干预，并发现克里姆林宫至少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干预活动。美联社援引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二的消息报道说，70多万人应该在2016年10月到2017年9月离境的外国人，在签证到期后滞留在美国。美联社说，在此期间滞留美国人当中，外国学生和访问学者占 4.2%。 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5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obbie 和 Alexandra 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望 Teresa Molina。 Teresa 呢是 Stuart 家的邻居，她也住在 Riverdale。 Alexandra 正在美国上高中，她就住在 Teresa 家里。
Alexandra 对美国的大学很感兴趣，想了解美国大学的情况。正巧即将高中毕业的 Robbie 正考虑要上哪一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是他选择的大学之一。
Alexandra 和 Robbie 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去旁听了 Teresa 选修的天文学课，然后呢和 Teresa 一起到大学的自助餐厅去吃午饭。三个人一边吃一边聊起了大学生活。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lanet, P-L-A-N-E-T, Planet, 名词，意思是行星。
Interior, I-N-T-E-R-I-O-R, Interior, 在课文里是做名词用，意思是内部。
Core, C-O-R-E, core 是名词，意思是中心、核心，或者呢是苹果和梨这些水果的核。
Astronomer, A-S-T-R-O-N-O-M-E-R, astronomer 是名词，意思是天文学家。
Cafeteria, C-A-F-E-T-E-R-I-A, cafeteria 名词，是指自助餐厅。
Dormitory, D-O-R-M-I-T-O-R-Y, dormitory 是名词，意思是宿舍。
这一讲的内容呢同大学有关，那么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学科的名称。
Astronomy, 天文学。
Physics, 物理学。
Mathematics, 数学，有的时候简称为 math。
Chemistry, 化学。
Biology, 生物学。
好，下面呢，我们就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Right now, estimates are...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hanks, Alexandra.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Teresa...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Hey,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Well, actually, I've got three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We 们刚刚听完了今天课文的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讲解之前呢，我们先把课文逐句翻译成中文。第一段讲的是 Teresa 在上天文学课，教授正在讲课，然后叫 Teresa 回答问题。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
好，全班注意了。我们知道地球是第五大行星，是第三个靠近太阳的行星。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谁知道地球内部的温度呢？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温度非常非常高。科学家知道地球每向下150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在地心温度极高，目前人们估计最高的温度可能达到。
英文里用序数词来表示第几，也就是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等等。但是呢，序数词前面通常要加定冠词 ，the second largest 第二大 ，the third largest 第三大。哎，你知道吗，肖华，我弟弟上小学的时候啊是班上第二矮的，但是上高中的时候啊他已经是第二高的呢。
嗯，用英文说就是 My brother was the second shortest when he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but became the second tallest in high school. 再比如 Andy 拉小提琴的水平在乐队里占第二位，那就要说 Andy is the second best violinist in the orchestra.
地球内部翻成英文就是 The Earth's Interior. Interior 也是一个两用词，既可以当名词也能当形容词，都是内部的意思。比如做名词的时候呢，可以说 The Interior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内地。做形容词的时候可以说 Interior Decoration, 内部装饰。有人呢也把 Interior Decoration 翻译成室内装饰。
Teresa 在谈到地球内部温度的时候说 It's extremely hot.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都用了 extremely. 形容词 extreme, E-X-T-R-E-M-E 和它的副词形式 extremely 都是十分极度的意思。大家常说 Thank you very much. 但是也有人常说I'm extremely grateful, 也就是我十分感激。这句话的语气呢就非常强了。
Teresa 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还说，从地球表面每向下150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这里说的温度呢是华氏 Fahrenheit, 而不是摄氏 Celsius。美国通用的呢是华氏的温度。
美国呀不光在温度单位上不大采用公制，而且在几乎所有的计量单位都还采取英制，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英尺以外，还有英里、马、磅、盎司、加仑、英亩等等。如果你只知道公制单位，不熟悉英制单位，那住在美国呀，就要经常在脑子里做转换计算了。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Alexandra 和 Robbie 听完 Teresa 上课之后，三个人一起到学生自助餐厅去吃午饭，在饭桌上聊起了 Teresa 正在修的课程以及将来的打算。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eresa, 你在天文学的课堂上真棒。
Thanks, Alexandra.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谢谢 Alexandra, 我很高兴你和 Robbie 今天能来。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Alexandra 说你打算主修天文学。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现在我是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你毕业之后可能会去宇航项目工作呢。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可能吧，但是我现在只是一年级学生，还得再过将近4年才能获得学位。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那是很长的时间。如果你改变主意，决定不当天文学家了，那会怎么样呢？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 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那我就改变我主修的课程，学别的课。在我想改变主意之前，我要修很多理科的课程，我得学物理和数学。有人说我应该学化学，甚至学生物学。
Teresa 对 Robbie 还有 Alexandra 说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I am glad 这个短语呢非常有用，后面可以跟介词动词不定式，或者呢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 I'm glad to hear the news， 听到这个消息让我很高兴。 I'll be glad to help you， 我乐于帮助你。
主人对来访的客人也常说这类话。上个星期我的一个朋友请我全家到他们家去做客，把我们好好款待了一番。我走的时候对他说 Thanks for having us， 谢谢请我们来。他就回答说 I'm glad you could come，我很高兴你们能来。
Robbie 正在考虑报考大学以及选择专业，所以呢他就和 Teresa 谈起了如何在大学选修课程的问题。 Robbie 先问 Teresa 是不是把天文学作为他的 major subject， 也就是主修专业，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简称为 major。 例如 What is your major？ 你主修什么专业？ My major is physics， 我主修物理学业。另外呢 ，major 也可以当作动词，但是在用作动词的时候，后面一定要加介词 in。例如 ，What's your major？ I major in physics。
Teresa 说将来的事情时用了 until then， 字面的意思是直到那个时候。实际上啊，他的意思是直到他想改变专业之前，会选修很多理科课程。
这个表达方法强调的呢是持续的一段时间。例如 Until then, we were extremely good friends. 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潜在的意思是，在那个时候以后，情况啊，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Alexandra, Robbie 和 Teresa 在午饭饭桌上的话题，又从主修的专业转到了自助餐厅的饭菜和学生的住宿。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生物学，植物和动物。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有的天文学家要计划做一些试验，试图在其他星球上寻找生命。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其他星球上的生命，你的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
Not much.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没说什么，我们还没有学到那儿。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哎，说到其他星球上的生命，我觉得这个西红柿汤简直是太好了。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我很高兴你喜欢这汤，这儿的饭菜很好吃。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而且价钱便宜。我整顿午饭才花了$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对，这是大学的自助餐厅，没有服务员，自己拿食物，吃完饭后自己清扫桌子，所以这儿的价格不高。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Teresa, 所有的大学生都在自助餐厅吃饭，并且都住在宿舍里吗？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哦，不是，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住在宿舍里。我喜欢住宿舍，非常方便，离校园里所有的设施都很近。
中文里说呀，星球上的生命，地球上的环境，都有上这个字。这点呢，英文呢，很多情况下也是这样。On another planet， 在另一颗行星上。但是呢，中文里的上未必总是和英文里的词对应。比如说，中文可以说在世界上，而英文呢，则要说 in the world。
有一些词啊，一看就是从其他词派生出来的。即使是第一次看到啊，你也可以轻易猜出意思。例如 mathematics 数学， mathematician 数学家， chemistry 化学， chemist 化学家， biology 生物学， biologist 生物学家， astronomy 天文学， astronomer 天文学家。
哎，玉文啊，我问你个问题啊， Robbie 形容西红柿汤的时候说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这什么意思？按照字面来理解呀，他的意思是这西红柿汤啊在世界之外。
嘿，可不能这样理解哦。 Out of this world 或者 out of the world 是美国的习惯用语，意思就是绝妙的，举世无双的。哎，小华，要是你太太做了一个蛋糕，不管它好吃不好吃，你都应该对它说，this cake is out of the world。你呀，看它会有多高兴呢？
哎呀，你可真会奉承人啊。玉文，你这件衣服真好看。It's so beautiful, it's out of the world。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Alexandra 对学生宿舍感兴趣，还想知道 Teresa 和什么样的人合住。所以呢 ，Teresa 就邀请 Alexandra 和 Robbie 一起去看看。
Hey, Teresa！
你好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你好 ，Paul， 物理课上见。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那是我实验室的搭档，他现在和父母一起住。明年他要找个人合租一个公寓。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我真希望能见到和你合住的人。
Well, actually, I've got three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实际上我和三个人合住。咱们把桌子收拾干净，到我宿舍去吧。我们看看谁会在那儿。
Teresa 的实验室搭档 Paul， 他不住在学生宿舍，而是住在父母家里。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To live with somebody 就是和某人住在一起。不过实际上美国的年轻人啊都不愿意和父母住在一块儿，只要条件允许呢，他们都是愿意单独住的。
不过 Teresa 说 Paul 明年另有安排。 He'll get an apartment. 他要找一套公寓房。不住学生宿舍又不想住在家里，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租地方住。租公寓是 rentAn apartment, rent, R-E-N-T. Teresa 也可以说 ,He will rent an apartment.
Alexandra 说希望能够见到 Teresa 的 roommate. 她说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大家注意到了，在 wish 后面的句子里用的动词是 could, 而不是 can. 这是因为呢，说话的人在表达自己的希望。希望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实现不了，因此呢就用 could 而不是用 can。 例如要是我说我希望我能够说流利的英语，那么我就得说 I wish I could speak fluent English， 而不是说 I wish I can speak fluent English。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Right now, estimates are...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hanks, Alexandra.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 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Hey,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Well, actually, I've got 3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Listeners, 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ere did Robbie and Alexandra visit Teresa? They visited he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What question did the professor ask Teresa? He asked Teresa whether she knew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What did Teresa plan to major in? She planned to major in astronomy. Did Robbie like the university's cafeteria? Yes, he thought that the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Did all students live in the university's dormitories? No, only fewer than half of the students di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5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中国政府对中国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上星期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电视直播采访时，显然被警察破门而入带走一事表示关注，并谴责中国持续践踏人权。一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对警察在孙文广教授在家中参加美国之音直播采访节目时破门而入，以及孙教授目前失联的报道感到关切。我们谴责中国持续践踏人权，特别是对根本性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的压制，以及对试图捍卫这些自由的活动人士、律师、新闻业者和公民社会领袖的非法拘押。我们继续呼吁中国允许所有人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无需害怕打击报复。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共同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都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孙文广。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宣布，为应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措施，美国已最后敲定了被加征 25% 关税的价值约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清单，关税将从8月23号起开始征收。这是根据301条款被加征 25% 关税的约5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价值约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已经在7月6号被加征关税。川普总统已警告说，美国准备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而且本来准备加征 10% 的关税，最近又宣布提高到 25%。 北京称华盛顿是在讹诈，并已对美国进口产品采取了报复措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期待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年内访问华盛顿。马蒂斯星期二在五角大楼会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魏凤和部长访美的细节，他在回答时三次说期待。中国国防部长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马蒂斯说，他不久前刚访问中国，与中国官员进行了很好的会谈，并期待继续这样的讨论。美国的一些朝鲜事务专家说，除非平壤提供其所有核武器及核设施的清单，并同意朝非核化目标采取可核查的具体步骤，否则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则是不明智的。川普总统上星期表示，有兴趣再与金正恩会面，在一条推文中说，我期待很快与你见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二说，川普总统在最近给金正恩的一封信函中表示随时愿意与他见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负责美国与朝鲜会谈的美国现任驻菲律宾大使金城周末在参加东盟会议的时候，将川普总统的信函交给了朝鲜外务相李永浩。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俄罗斯肯定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并采取实际行动破坏选举程序。马蒂斯星期二在五角大楼对媒体表示，在美国本土以外，美军网络司令部与国家安全局具备很大的能力监控外国势力对美国大选的干预，并发现克里姆林宫至少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干预活动。商人和电视节目明星唐纳德·川普赢得了2016年总统大选，并长时间拒绝接受美国情报机构有关俄罗斯干涉美国2016年大选的结论。美联社援引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二的消息报道说，70多万应该在2016年10月到2017年9月离境的外国人在签证到期后滞留美国。美联社说，2016年10月到2017年9月签证到期不离开美国的70万零1900人中，只包括乘飞机和船只抵达美国的人，不包括从陆地进入美国的人，因此签证预期滞留的人数实际更多。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宁青。山东大学84岁的退休教授孙文广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直播的采访时，被警方破门而入将其带走，夫妇双方呢至今下落不明。这个事件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CNN 和纽约时报等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那么过去多年来，西方国家出于经济利益不断的淡化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但是随着习近平不断的专权并且日益加强社会控制，另外西方国家呢对于中国所谓制度自信的警惕性也不断的提高，类似孙文广这样的事件是否会推动国际社会重新在人权问题上加大对于中国的压力？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这个话题。那么这两位嘉宾，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杨建立先生呢是从华盛顿通过 Skype 来参加讨论。另一位嘉宾是自媒体小明之心的主讲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来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我想请两位首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就是说孙教授在和美国之音直播的时候哈，这个警察破门而入，他们至今呢夫妇两个都是下落不明。我想首先听听杨建立先生，您因为您跟国内的维权人士有很多的这个联络，也了解当局的处理方式，你觉得当局会怎么处理孙教授，可能会捏造一种什么样的罪名？
好，那个孙广被这个强行带走的这个事件引起国际的关注啊，这是这个最近的一个最这个明火执仗的这个粗暴的践踏公民权利的这么一个案例。那大家都很关注孙广还有这个孙夫人，就是韩老师他的这个命运，因为在这之前我们知道最近几年习近平当政以来对于公民空间的这个打压，对于异议人士的打压都比以往更加残酷，甚至每一个这个被捕的人都会这个有这个被酷刑的这个情况，而且有被迫服药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大家就非常关注这个孙广老师的这个命运。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大家要关注到，就是孙广教授已经84岁了，这个呢对于这个中共执法来讲带来一定的麻烦。虽然中共他说我无所谓，什么样的人我都可以抓，什么样都可以迫害，是这样，但是他毕竟是84岁的一个老人，他的执法呢可能和其他的一些年轻一点的人呢可能略微不同。比如说你现在要对这个孙广施以重罪，这个施以这个重罚啊，用重罪名起诉他的话，把他投入监狱，他这个很可能就会出现身体甚至生命上的这个状况，这样对中国政府处理这个那个突发的一些状况以及他的形象非常的不利。所以呢我觉得呢对孙广呢恐怕现在只是在软禁中用这个经济的办法或其他的办法对他进行这个压制这个威吓，然后好达成某一种这个这个妥协，然后在这个北戴河会议后呢可能就把他这个让大家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了，然后呢进行监视居住之类的这个措施。但是我们知道孙广老师的性格以及他这30年来的坚持，就是他没有在一种强迫之下是放弃他发言的这个机会的。这次呢我觉得可能中国政府用了一个非常这个特别的一个措施，也不排除就是对孙广进行这个用重罪、用重这个重罚的办法来进行处理，但是呢，我觉得那种可能性啊还是不是很高。
嗯，好的，小明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杨博士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呢，我就说这个从最好的情况是应该是杨博士说那个，就是说。对孙教授进行软禁或者采取一些其他措施，不让孙教授正式进监狱。 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对中共的邪恶经常是估计不足，就像他们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破门而入，在世界面前强行抓捕阻止一位老人，这个已经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此前我们知道中共曾经直播过谋杀刘晓波的过程，就已经显示出中共毫无底线的特征，所以就这点来讲，我倒很担心，就是说很有可能任何事情任何不测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应该对这个事情不能够抱以轻心。
嗯，好的。杨建立博士，我们知道警察不顾这个影响带走这个高龄的孙教授哈，和当时孙教授与美国之音讨论这个话题，我想看看有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当时这个节目的直播的时候呢，大家是在讨论这个习近平大撒币的这个行为，就是在外面通过撒钱来加强这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哈。你觉得就是说，因为现在习近平面临很多的批评，内政外交都面临很多批评，是不是这个话题特别触动了？尤其是习近平刚刚外访回来，这个话题是不是特别触动了习近平的神经？
对，这个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执法的人员强暴的破门而入，把这个孙老师带走？这里边呢内幕我们不知道，但是根据当时的发生的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些逻辑上的推理。在这之前呢，孙老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已经好多次。那一般来讲呢，就是管他的警察和这个就是管异议人士的警察和他，一般就是说没有特殊的情况下，他要保持一定的平衡，他不能每天的进行这个冲突打斗啊，他一定要保持某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是非常脆弱的，哪一天这个执法的警察受到某种压力，他就会采取特别的措施。
嗯，
我要问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啊，在孙广老师在谈习近平大撒币的那个情况下，而且就在那一天把他抓走了，而且用这么粗暴的方式把他给抓走了。我认为呢，是习近平在出访之前已经受到了党内党外的一些压力，那这个民间呢也嗅出这种政治的风向，所以在这种预期之下呢，言论一下子这个比以前更加活跃了。我们看到这个许章润的这个文章，我们看到了很多人的发言，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可能在一些官方网站平时发不出来的文章发出来了，也看到这个清华的校友这个要求清华解除王刚的职务等等，这些民间的言论一下子爆发出来，这个是在习近平的权力受到威胁的这种预期之下发生的。那习近平回来以后，他就要对言论进行整治。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还记得就是《人民日报》当时的这个大标题，习近平回来的时候，习近平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回到北京，非常大的一个标题。这个呢是以前很少用的这种标题。这习近平回来以后，7月30号马上开了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里除了谈了这个经济的这个问题，提出了6稳以外，专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条例进行讨论，而且重点的提出了政治纪律。政治纪律就是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说明什么？习近平要用加开始进行反制，开始惩罚。那不排除山东省委嗅到了这种新的政治风向，开始表现，开始清理他们认为已经泛滥的言论空间。我觉着孙广事件的发生和这个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嗯，好的，好，听听小明先生您的解读。
好，谢谢。杨博士刚才说的这个大背景，我觉得非常好，确实有这个大的问题。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具体的现象。我们知道，孙教授在习近平出访阿联酋非洲的第一天，也就是7月20号，就发了一个公开信，提醒习近平不要去国外大撒币充阔佬。这个公开信很可能当时就已经触怒了中共当局。我有一个猜测，这是个猜测，国内任何直接批评习近平的重大动向可能都会汇报到最高层，会有专人处置。所以美国之音邀请孙教授谈这个话题的时候，等于给孙教授一个更大的舞台，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当然也会更加触怒当局。至于说如何触怒了习近平的神经，这个问题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涉及到习近平的个性， 习近平这个人爱炫耀，爱大撒币，这个可以反映他这种非常的这种自卑感。只有炫耀大撒币，习近平他才有存在感。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指责他大撒币，实际上等于否定他的存在。就像阿 Q 头上的这种赖疮疤，别人要谈起的时候会让他格外的忌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能涉及到习近平的这个基本的重大外交方针。那么从目前来看，习近平这个大撒币的方针实际上是人人痛恶，人人厌和人人恨。所以这个呢，因为它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特别是中下层民众可能对这个更加痛恶。谈到这个话题，客观上实际上是对全体国民的一次政治动员，对习近平本人和中共当局都是一个挑战。这一点我想中共当局肯定有所察觉。我们可以从8月1日当天胡锡进的这个微博上的表现可以看出来，胡锡进在这天几乎是恼羞成怒，大爆粗口。所以这两点，无论是习近平的外交方针还是习近平的个人，实际上谈论否定他都会触怒到习近平的神经，甚至触动到整个中共当局的神经。另外山东警方如此肆无忌惮，很有可能就是在故意的在习近平面前表功邀功请赏，所以要把这事情搞得很大。
我们知道这次孙文广做跟美国之间做直播啊，当局居然在这个直播的现场破门而入。我想听听有一个大家没有太讨论到的角度，就是说这个警察在节目现场破门而入，凸显了这个当局啊对于民间的这个监控的这个程度。另一方面也凸显这个维稳方面的这个巨大的开支。我想请你在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好。这个孙文广教授能够在直播的时候被强行带走，这说明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警察是实时的在关注着他，也就是在跟踪他，而且不只是一个警察，就说这个孙文广是一个维稳的重点对象，所以有很多的警察都在这个在看管着他。随时看管着他，要不然他不可能马上就进入破门而入就给他带走。另外一个呢，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孙文广教授接受采访，他不是第一次，就是看他的警察本身应该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可的，就是 OK 啊，就是说还没有到了一个完全不能忍受的地步啊。那但是那天突然发生这种事件，而且发生的过程等于说把中国的人权状况、言论自由的状况、言论受到钳制的状况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一下，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形象是很不利的。换句话讲，就是警察的作为是非常愚蠢的啊，对这个国家是非常不利的。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就是肯定接受了一个非常紧急的命令啊。这个在这个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可能有人举报，然后马上接到一个命令，而这个命令肯定是这个来自于比较高层啊。这个我认为和习近平回来以后清理这个言论空间有非常大的关系。刚才小明先生也做了一些分析，我都非常同意。在这两种情况下才造成了他能够这个即时的把他给强行的拖走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刚才这个主持人问到，就是在这样严密的维稳的情况下，中国的这维稳开支是多么庞大？实际上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中国的国家财政这个数字公，这个官方数字公开，就是维稳的经费微微的超过了国防的经费。随后的几年，这个维稳的经费的增速超过了军费，也就是说维稳的这个开支预算每年增长非常快，一直持续到现在，有人估计是有连续的已经8年了是超过了国防开支预算。但是到了2013年，因为当时很多这个国际社会还有维权人士对于中国政府花费这么大的这个资源进行维稳进行批评，所以从2013年中国政府已经不公开这个数字，但是有些学者一直在跟踪这个数字，他可以通过各种的这个政府开支进行这个核算，能够算出来。所以有些专家认为现在这个维稳的开支仍然超过国防开支， 而且已经超过了1万亿人民币，说今年大概是12000亿人民币，就是非常庞大的数字。
小明先生，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杨建立博士说到，其实本来是说呢，如果要封杀孙文广呢，是要封杀对习近平的批评声音，但是结果当局是弄巧成拙哈。我们知道，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因为这个美中贸易战，还有疫苗丑闻等等原因呢，在国内外都确实面临很多舆论的批评。你觉得这种就是带走孙教授这样的做法，能否在民间起到震慑的作用，为这种批评声消音，还是说反而会起到一个扩大的作用，引起民间更强烈的不满，更多的批评声？
这个呢，当然，我想应该最根本的讲是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来决定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在他们的定义中，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是一个压迫的镇压的工具。林彪曾经说过一次话，就是专政的就是镇压的权利。所以这个他们始终是这种斗争的方式，思维的斗争的思维方式。他们也不可能从言论上去说服，他们只能依靠暴力。关键问题在于，就是说他们在这种镇压的时候，他们更关注的是能否震慑住当事人，能否震慑住国内的民众，他们并不会太在意国际的观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嗯，好的。
至于说他们能不能这种问题能不能起到一个作用，能不能震慑住老百姓，这个现在的情况肯定已经很值得怀疑了。他当局确实有想杀一儆百，制造一种肃杀气氛的这种，他们有这种初衷，但是现在看来已经并不是这样了。应该最简单的一个形象，就是最简单一个事情可以考虑，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形象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是基本上彻底破产了，甚至可以说是声名狼藉，还没有哪个中共领导人像习近平这样成为民众的笑料，这个已经在网上你可以看到非常的普遍。而且呢，这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习近平的这种不满和愤怒，甚至是关键还在于极端的这种蔑视，这个情绪已经表露得非常严重。所以这也是就是说目前人们对他批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他不屑。那么我们关于看到刚才这个杨博士也提到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从五四当天北大的范立勤教授在北大公开张贴大字报，十几页大字报来痛斥习近平搞个人崇拜。这些天有刚才讲过的徐教授的这种清华大学徐教授的批评，还有清华大批校友指责胡鞍钢，其实也是在指桑骂槐批判习近平。所以这个趋势在近十多年来并不多见，这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分子整体上对习近平的这种态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单单依靠暴力威慑并不会起作用。中国有个词儿叫敬畏，那么只有发自内心的这种敬佩才会产生畏惧，如果失去了基本的尊敬，那么是不会从内心里产生畏惧的。文革中那么多人被屠杀，枪毙了那么多人，依然还有大量的人敢站出来挑战当局，所以可以预料在今后公开批判习近平的声音会越来越多的。
好的，我想听听刚才因为小明先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知识分子界哈对于习近平的批评呢是越来越多。那么杨建立博士，我们知道对知识分子的公开打压，包括对于这个孙文广的这种打压，而且习近平上任以来对于整个知识界也是一种确实就像刚才说的一种非常蔑视的态度。就这种对知识界对知识分子的打压，你觉得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会恶化知识分子和当局这个离心离德的这种状况？我们知道说实在的，从改革开放以来还没有哪位最高领导人如此公开的羞辱哈，或者是说侮辱这个知识界和知识分子。我想听听你觉得这显示了习近平治国的什么样的特色。
好，习近平呢，我们说他是个游戏的改变者啊，原因就在于说他当政以后啊，改变了这个权贵主义的这个路线，然后大踏步的往左转，不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在往左转。它的直接结果就是什么？意识形态和言论的控制。这一点呢，当然就得罪了知识分子。那知识分子日子很不好过，但是因为他这个很强势啊，把所有的权力这个攥在自己手里，党政军一人抓，而且这个非常残酷的打压公民社会，打压异议人士，所以使得知识分子呢敢怒不敢言， 这个现象一直到今年的这个五月份啊，在三月份你都不可以想象有今天这种局面。另外一个往左转呢，就是它经济上的左转，经济上的左转以国进民退为这个主要的标志啊，对这个市场化进行这个打击，然后这个试图呢再次的剥夺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和人民财产，这样呢就使得三十年来一直维护中共这个政权的中产阶级以及私人企业家现在也开始和这个政权离心离德，也就是说知识阶层的这个精英阶层，知识精英阶层以及这个资产的者的这个阶层已经开始和这个政府离心离德，这是一个习近平统治以后的这个共产党统治社会基础的一个巨大的改变。但是由于习近平的那个强压政策，使得大家都不敢言。由于在习近平在出国访问之前，明显的受到了党内的有些人的这个攻击围剿，但是这种围剿的效果是什么，咱们还在拭目以待。但是毕竟民间已经嗅到了这种风向，在大家对习近平的政权不是像以前那么铁板一块，也不是那么稳定的这种预期之下，言论开始活跃起来了啊。所以对于孙广的这种打压，实际上呢是习近平政权想再次的给人们一个印象，就是我大权在握啊，你们不要对我这个权力不稳定做任何的预期。所以他在六个稳定里边有稳预期，这是他的重点。你要是预期不稳，那我的政权就不稳，因为这种预期是可以自我实现的。如果每个人都认为习近平的政权不稳，他就不稳了啊！一个小女孩一泼墨，就使得这么多人响应，他就是不稳。所以他现在非常怕老百姓的预期对他的政权的稳定，是这个预期是不稳，所以他要用这种强烈的、比较这个强、这个手腕非常强烈的这种措施，来重新来稳定人民对他的这个预期。他这种对孙广这种这个强暴的这个这种粗暴的这种剥夺和这个打压，会使一些人感到害怕，但是会激起更多人的反抗。如果他没有能力改变现在老百姓对他这个政权可能都出现问题的这种预期的话，他恐怕我觉得言论会更加活跃起来。
好的，因为今天网友的评论也非常多，我们也有很多的观众在线上等待参加我们讨论。那么现在我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请江苏的李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江苏李先生您好。
哦，好的，我觉得个人面对的这种强权，我觉得是多么的这种无力。我刘晓波先生他本人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和平奖的得主，可是他最后弄的是骨灰都不给保留，弄的是一个死无葬身之地。嗯，我就说一句话，像刚才杨博士说的，就是国内的，我现在在国内待着，我就遇到过很多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现在就是根本就不敢说话了。现在的国内形势非常的左，大家都不敢说话。我就觉得中共当局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管控，就管住他们的嘴巴，我觉得是完全像杨博士说的，完全的达到了一种效果。就是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包括是同学聚会也好，同事聚会也好。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言论自由远远不及胡温时代。
嗯，
我就是这么观点，谢谢您啊。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请您来参加讨论。袁先生您好。
啊，习近平他就是用那种像毛泽东、邓小平那种能专制的那种什么一种思想，一种思想不能保持。反正就只有一种思想存在，不能用别的思想，是吧？就根本不想走宪法道路，根本不想用宪法的什么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这个方向发展。所以他走的就实际上就还是这个毛泽东、邓小平的那种老路，就是保持共产党的这个政权，这个不许别人乱说，不许别人对共产党提意见，就要对共产党绝对的。
好的，观众朋友，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杨建立先生和小明先生参加节目讨论和分享见解。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